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周伯通这个玩笑确实开大了。郭靖并不知情，周伯通呢又故意添油加醋的白话。黄药师说，上卷经文原在你这儿，下卷经文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周伯通说，哎，还不是你那个好女婿亲手交给我的。郭靖说，我没有啊。黄药师怒极了，他心里想，啊，郭靖你这小子竟敢对我弄鬼，那瞎子梅超风这时候还在拼命的找呢。他怒目向郭靖横了一眼，转头对周伯通说，我要真经的原书。周伯通说，哎，兄弟，你把我怀里那本书摸出来。郭靖走上前去，探手到他怀里，摸出一本厚约半寸的册子。周伯通伸手接过来，对黄药师说，这是真经的上卷啊，下卷经文也夹在里边，你呢有本事就来拿走。要什么样的本事呢？周伯通双手夹住经书，歪过了头，等我想一想。过了半天他才说，那个裱糊匠的本事你有吗？嗯，什么？周伯通双手高举过顶往上一送，但见千千万万碎纸片突然散开，有如成群的蝴蝶呀，随着海风四下飞舞，霎时间东飘西扬，哪儿找去啊？黄药师是又惊又怒啊，想不到啊，这个周伯通内功如此深湛，就在这片刻之间把一部经书以内力压成了碎片。想起亡妻，心里头又是一酸，他大声的怒喝，老顽童，你戏弄我，今天休想出岛。飞步上前，扑面就是一掌。周伯通身子微晃，接着左摇右摆，就听得风声嗖嗖，黄药师的掌影在他身旁飞舞。怎么着呢？始终扫不到他半点。这路落英神剑掌那是黄药师的得意武功啊。谁知道此刻连出20多招，竟然无功，奈何周伯通不得。黄药师见他并不还手，正想催动掌力逼得他非招架不可，猛地惊觉，我黄药师怎么能和绑住双手的人过招呢？当即跳后3步，老顽童，你腿伤已经好了，我可又要对你不起了，快把手上的绳子崩断了，待我见识见识你九阴真经的功夫。周伯通愁眉苦脸的连连摇头，哎呀，不瞒你说呀，我是有苦难言啊，这手上的绳子啊，说什么那是不能崩断的啊，不能啊。我给你弄断了吧。上前啊就要拿他的手腕，周伯通大叫，哎呀，救命救命啊，翻身扑地连滚了几圈。郭靖吃了一惊，他想要上前劝阻，洪七公拉住他的手臂，别杀。郭靖停步看呐，只见周伯通在地下滚来滚去，哎呀，太灵便了，黄药师手抓脚踢就是碰不到他的身子。洪七公低声地说，你留神瞧他的身法。 郭靖见周伯通这一路功夫正是真经上所说的蛇形离幡之术，当下凝神观看，看到精妙之处，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好。黄药师呢，越踢不着是越生气，掌风到处，那就像斧劈刀削一般。周伯通的衣袖袍角一块一块的掉下来，再打一会儿，他的长须长发也一丛丛的被黄药师的掌力震断。周伯通虽然没有受伤，但他也知道再这么打下去啊，没好，只要受了他一招半式，不死也得重伤。眼见黄药师的左掌横扫过来，右掌同时斜劈，每一掌中都暗藏三招后续的毒招，自己的身法再快也很难躲避，只得双膀运劲，砰的一声绳子崩断了，左手架开了黄药师袭来的攻势，右手还伸到自己背上挠挠痒痒。哎呦，哎，痒得我可受不了了。黄药师见他在激烈交手的时候居然还能有功夫挠痒痒，心里头暗暗吃惊，猛发三招，那都是生平的绝技啊。周伯通说，啊，我一只手是打不过你的，哎，不过没法子，我说什么也不能对不起师哥呀。右手啊运力抵挡，左手垂在身侧啊，耷拉着一只胳膊，他本身的武功呢就原就赶不上黄药师的精纯，右手上架被黄药师的内功震开，一个踉跄向后摔出数步。黄药师飞身下扑，双掌起处就把周伯通罩在掌力之下，嘴里还叫呢，双手齐上，一只手你挡不住。哎，不行，我还是一只手。好，那你就试试。双掌和周伯通的单掌一交，尽力送出，腾的一下，周伯通一跤坐在地下，闭上了双眼。黄药师不再进击了，就见周伯通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，这个脸色呀当时就惨白如纸了。大家伙心里都感到奇怪，周伯通要好好的和黄药师对敌，就算不胜也不至于落败，他为什么坚决不肯双手一齐用呢？只见周伯通慢慢的站起身来，老顽童上了自己的大当了，无意之中竟学到了九阴奇功，违背师兄遗训，要是双手齐上，黄老邪你是打不过我的。黄药师知道他所说的不是瞎话，默然不语，心想自己无缘无故把他在岛上囚禁了15年，现在又把他打伤，实在是说不过去。从怀里取出一只玉匣，揭开匣盖，取出三颗猩红如血的丹药交给他。伯通，天下伤药只怕没有比我桃花岛无常丹更好的了，你每隔7天服一颗，你的内伤可以无碍，现在我送你出岛。周伯通点了点头，接过丹药服下了一颗，自己调气护伤，过了一会儿吐出一口淤血。黄老邪，哎，你的丹药很灵啊，无怪你的名字叫做药师。哎，奇怪奇怪啊，啊，我叫伯通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凝思半晌，他又摇摇头，黄老邪，我要走了，哎，你还留我不留啊？
不敢，任你自来自去。伯通兄，此后如再有幸来我这儿，兄弟热烈欢迎，我这就派船
送你离岛。郭靖蹲下地来，背起周伯通，跟着黄药师走到海边，只见港湾中大大小小的停泊着六七艘船。欧阳锋说：“
妖兄，你不必另派船只送周大哥出岛啊，请他乘坐小弟的船，哎，一块走就行了。”
黄药师说：“那么费锋兄的心了。”向船边的雅仆打了几个手势，那个雅仆从一艘大船中拖出一盘金元宝来。黄药师说：“伯通，这点金子你拿去顽皮胡用吧，你武功的确比黄老邪强，我佩服得很。”周伯通眨着眼，还做个鬼脸，向欧阳锋那艘大船瞧去，只见船头扯着一面大白旗，旗上绣着一条张口吐舌的双头怪蛇。当时心里头不高兴，他不喜欢蛇，他怕蛇。欧阳锋取出一管木笛，吹了几声，过不多时，树林子里边传出了奇怪的响声。桃花岛上两名雅仆领了白驼山的蛇奴驱赶蛇群出来了，顺着几条跳板一排排的游入大船的底舱。周伯通说：“我不坐吸毒的船，我怕蛇。”黄药师微微一笑：“啊，那也好，你坐那艘船吧。”向一艘小船一指，周伯通又摇摇头：“我不坐小船，我要坐那边啊，那边那艘大船。”黄药师的脸色有点变：“伯通，这船坏了，没修好，那坐不得。”大家伙瞧那个船，船尾高耸，形象华美，船身漆的金碧辉煌的，那是新打造的呀，哪有丝毫破损的样子。周伯通说：“啊，不行，我非坐那艘新船不可。哎，黄老邪，你干嘛这么小气啊？”黄药师说：“这船最不吉利，坐了的人非病即灾，所以停泊在这儿一直是不用的。我哪是小气啊，你要不信，我马上把船烧了给你看。”做了几个手势，四名雅仆点燃了柴棒，跑过去就要烧船。这个周伯通啊，还突然往地下一坐，乱扯胡子，放声大哭。众人见他这样都一愣，只有郭靖知道他的脾气，肚子里暗暗好笑。周伯通揪扯了一阵胡子，忽然乱翻乱滚：“我要坐新船，我要坐新船。”你说这么大岁数，这不是有病吗？黄蓉跑上前去阻拦住四名雅仆：“别烧了。”洪七公笑了：“妖兄啊，老叫花一生不吉利啊，就陪老顽童坐坐这艘凶船，咱们来个以毒攻毒，斗他一斗，瞧瞧是老叫花的晦气重些呢，还是你这艘凶船厉害。”黄药师说：“七兄，你再在岛上住些日子吧，何必这么快就走呢？”“天下的大叫花、中叫花、小叫花，不日就要在湖南岳阳聚会，听老叫花指派丐帮头脑的继承人。老叫花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归了天，不先派定谁继承天下的叫花，那岂不是没人统领了？因此啊，老叫花非赶着走不可，要兄后裔，兄弟很是感激。这么着吧，等你的女儿女婿成婚，我再来讨扰吧。”“哎呀，七兄啊，你真是热心人，一生就是为了旁人劳劳碌碌，马不停蹄的奔波。”“哎，嘿嘿，老叫花不骑马，我这是脚不停蹄啊。”“啊，哎，不对，你绕了弯子骂人，这脚上生蹄那不成了牲口了。”黄蓉说：“师父，这是您自己说的，我爹可没骂您。”“这个师父究竟不如亲父，赶明儿啊，我也娶个叫花婆，也生个叫花女儿给你瞧瞧。”“师父，那再好也没有了。” 我有个小叫花师妹，哎，那多好玩啊。欧阳克斜眼相望，只见日光淡淡的照射在他的脸颊之上，真是艳如春花，丽若朝霞，不禁看得呆了。但随即见黄蓉的眼光望向郭靖，含情脉脉的，又不禁怒气勃发，心想，哼，总有一天我非杀了你这臭小子不可。洪七公伸手扶起周伯通，伯通啊，我陪你坐新船啊，黄老邪古怪最多，咱哥俩可不上他的当。周伯通大喜，哎，老叫花，你人很好，咱俩拜个把子。洪七公还没回答，郭靖抢着说，哎，周大哥，你我已经拜了把子，你怎么能跟我师父再结拜啊？周伯通笑了，哎，那有什么关系啊，啊，你岳父要是肯给我新船坐，我心里一乐，也跟他拜个把子。那么我呢？黄蓉旁边插嘴了，周伯通眼睛一瞪，你，我不上女娃子的当，美貌女人多见一次就倒一分霉。拉住洪七公的手臂，就往那艘新船走过去。黄药师快步抢在两个人的前面，伸开双手拦住。黄某不敢相欺，坐这艘船实在是凶多吉少，两位不要冒险，只是这中间的原因我不便明说。洪七公哈哈笑了，行了，你已经一再有言在先了啊，老叫花要是晕船归天，还是称赞你药兄够朋友啊。洪七公虽然行事说话十分滑稽，内心却很精明，他见黄药师三番两次的阻止，知道船上必有蹊跷。周伯通坚持要做，眼见拗他不得，要是真有奇变，他孤掌难鸣，加上身上有伤，只怕应付不了，所以呢决意陪他同坐这条船。黄药师哼了一声，两位功夫高强，想来必能逢凶化吉，黄某倒是多虑了。姓郭的小子，你也去吧。郭靖听他认了自己为婿之后，应该管自己叫静儿，这时候忽然改口，而且语气很严峻，看了他一眼，岳父。黄药师厉声地说，你这狡诈贪得的小子，谁是你的岳父？今后你再踏上桃花岛一步，休怪黄某无情。反手一掌打在一名哑仆的后背，这就是你的榜样。那个哑仆啊，舌头早就被割去了，只是喉咙间发出一声低沉的叫，身子直飞出去，他的五脏已经被黄药师一掌击碎，掉进海里，没在波涛之中，霎时间哪儿还有影儿啊。其他的哑仆吓得心惊胆战，一齐跪下。这些哑仆啊，个个都是忘恩负义的奸恶之徒，黄药师事先查访确实，才一一的把他们抓到岛上，割哑刺聋，以供使唤。他曾经说，黄某并非正人君子，江湖上号称东邪，自然也不屑与正人君子为伍，手下的仆役越是邪恶，越是趁我的心啊！您听听这理由。那哑仆呢，虽然死有余辜，但突然间无缘无故的被他挥掌打进海里，众人心中都是暗叹，这黄老邪确实是邪得可以。郭靖更是惊惧莫名，马上扑通跪下了。洪七公说，哎，他什么事儿又不趁你的心了？
黄药师不回答，厉声地问郭靖，那九阴真经的下卷是不是你给周伯通的？
有一张东西是我交给周大哥的，不过我的确不知，就是经文，要是知道。
这周伯通啊，向来不管事情的轻重缓急，啊，俗话说的没轻没重。他见旁人越是疾言厉色，越爱大开玩笑，没等郭靖说完呢，他就抢过来了。哎，你怎么不知道啊？你知道啊，你说亲手从梅超风那儿抢来，幸亏黄药师那老头不知道啊，你还说学通了经书之后从此天下无敌。郭靖大惊啊，颤声地说，大哥，我什么时候说过呀？周伯通眨眨眼，哎，你当然说过，说过说过，就是说过。您听听，有这么上眼药的吗？郭靖把经文背得烂熟，而不知道那就是九阴真经，这本来就很难令别人相信。这时候呢，周伯通又添油加醋上眼药，黄药师盛怒之下，哪儿想得到这是老顽童在开玩笑啊，以为周伯通一片童心，天真烂漫，不会替郭靖圆谎，这才信口吐露了真相。他当时狂怒不可抑制，生怕立时出手打死了郭靖，未免有失身份，拱手向周伯通、洪七公、欧阳锋说，请了，拉着黄蓉的手转身就走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